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国金固收分析师赵新如，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天早上的债市早知道会议。今天由我和同事魏雪分别为大家汇报。首先我给大家汇报的主题是最新一周的基本面变化情况。本周高频数据整体呈现生产放缓以及价格趋势放缓两大特征。生产方面，四月前两周仍然保持高位回升的高炉开工率，本周也开始转为窄幅波动。其中唐山地区钢厂高炉开工出现回落，近期双焦及铁矿石成本拉涨，钢厂利润收窄，由此钢厂的增产节奏已开始放缓。而我们追踪的轮胎行业开工、纺织行业开工在前两周已经确认回落趋势，本周延续偏弱格局。轮胎厂全钢胎开工率较上周下降 1.3 个百分点，同比维度略强于去年。半钢胎开工率较上周上升 0.9 个百分点，同比维度略弱于去年。纺织行业上游涤纶长丝开工率窄幅震荡，开工率维持在 85% 左右，较上周差别不大，较去年同期偏弱8个百分点左右。下游织机开工率仅 52.7%， 较上周回落 0.4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偏弱10个百分点左右。整体来看，4月下旬各行业开工大多数呈放缓迹象。需求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点是楼市热度又有降温迹象。4月1号到21号，30城商品房销量环比由正转负，但目前同比去年同期仍然是正增长，只是观察今年年初以来的变化，3月前后开始的楼市小阳春可能已经接近尾声。跟不同城市来看，北京、深圳、杭州、惠州、扬州等等一二线及其周边城市的成交热度相对比较坚挺，4月销量较3月继续改善，三线城市楼市热度明显更弱。跟不同城市能级来看，目前也是一二线城市销量同比回正，而三线城市销量同比仍然落在负区间。车市方面，四月第三周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日均 5.4 万辆，同比下降 7%， 环比三月同期下降 10%。 四月零售整体同比下降 26%， 今年迎来累计同比下降 8%。 目前车市消费疲软，销量连续两个季度同比下滑，经销商卖车不盈利，不卖更亏，造成恶性循环，批发意愿也比较克制。四月前三周厂商批发环比下降 16%， 同比下降 19%。 工业品需求方面，本周钢铁和玻璃等建材价格均出现反弹迹象，水泥价格延续弱势。本周各类钢材价格普遍较上周上涨1-2个百分点左右。近期受铁矿石海外消息影响，黑色板块整体上涨，但需求端内需表现仍然偏弱，旺季需求过半，增量是主要源于出口回升。综合来看，目前市场处于一个强现实弱预期的格局，短期成本支撑和库存去化对价格形成支撑，但终端需求的持续性有待观察。玻璃价格持续阴跌之后，也在本周迎来一个低位反弹，期货价格较上周上涨 1.2 个百分点。当前玻璃供应水平降至近十年低位，供应量及成本端存在弱支撑效应，但由于终端起色偏慢，需求成交力度转弱，近期主流地区的玻璃产销率大概位于 60%-90% 区间，市场氛围略有回落，玻璃企业高库存压力仍然难以消化，可能对反弹空间构成压制。水泥价格本周重回弱势，全国水泥价格指数较上周下跌 0.9 个点，其中华东和长江地区水泥价格分别下跌 0.8 个点和下跌 2.2 个点。今年以来，国内基建领域呈现出存量项目赶工与新增项目衔接不畅的鲜明特征。一方面，2025年末集中开工的一批重大基建项目经过前期筹备，在今年一季度全面进入施工高峰，对水泥的直供需求快速攀升，这部分需求构成了当前市场的主要支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节奏的调整直接影响了新开工项目的落地速度。二季度专项债发行规模较一季度明显收缩，导致新增项目的资金到位周期延长，开工时间普遍滞后于此前的市场预期。另外，部分省份在一季度集中释放了一批开工项目之后，二季度项目储备相对不足，存量项目竣工与新增项目开工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时间差，直接导致水泥需求的接续力量不足，与传统施工旺季的市场预期形成一定偏差。这一 性矛盾直接导致基建类需求的释放节奏出现明显波动。外需方面，本周急于运价指数结束此前的三连涨趋势，小幅下跌 0.22 个点。四大主要远洋航线中，远东到地中海和欧洲线运价续跌，美国线运价持续维持小幅上涨。中东战争导致燃料成本上升，也促使集运公司进行成本管控调整。美国线运价主要反映高油价和空仓支撑，欧洲线则主要反映需求放缓。最后来看看价格指标的变化。前面提到本周价格方面典型的特征是原有趋势放缓，这里既包括持续下跌的猪价，也包括前期持续上涨的油价。本周猪价连续五日反弹，较上周上涨 1.3 个点。阶段性冲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临近五一假期，屠宰企业和商超集中备货，阶段性的采购需求释放；另一方面，猪价新低之后，养殖企业主动减少出栏，市场供应收紧也对价格形成支撑。但长期来看，目前消费力度并未出现持续性的回暖信号，在连续五天的反弹之后，养殖端逢涨出栏，而终端新销走货不畅，反弹持续性仍待观察。本周油价回落后反弹，布伦特原油最新价格收于$108每桶，较上周下跌13.8个点。市场担忧在周三到期的停火协议截止前，美国与伊朗恐难以及时达成和平协议，随着市场对中东局势最后，我们回顾一下本期基本面变化的主要特征。第一是生产整体放缓，即使是前期开工表现相对坚挺的钢铁行业，本周增产节奏也开始停滞。我们追踪的主要行业开工率全面转弱。二是前期猪油分化的价格趋势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说缓和。油价受美伊的谈判节奏影响，仍然在剧烈波动，本周整体表现为下跌，而前期持续下跌的猪价在本周出现底部反弹迹象，但目前来看主要受到一些短期因素支撑，长期可能仍然处于供大于求的产能去化趋势中。以上就是我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各位投资者如果有兴趣，欢迎联系我们做进一步交流。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魏雪为大家做近期市场交易情绪的汇报。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截止上周五的话，我们跟踪的这个微观交易温度计的读数是已经上升到了73%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是2024年7月以来这个指数首次上升到70%以上。主要原因是上周股票、商品、债券这三类资产都明显上涨，所以这三类资产的比价分位值是快速上升的，其中股债比价分位值以及商品比价分位值分别上升了22%还有35%。那么除此之外的话，上周30年期国债换手率也明显上升，但是同期的10年期国债换手率呢则基本是持平的，所以30比10年期国债换手率这个相对换手率这个指标的分位值的话，在上周也是上升了31%。因为上升幅度还比较大的指标呢，包括 TL 和 T 的多空比，不好意思，还有基金对于超长债的买入量，以及货币松紧预期，还有不动产比价这些指标，这些指标的分位值在上周呢分别上升了43%、22%、39%、20%，这种幅度的上升，上升的话，在历史上来看的话都是相对比较大的。上期只有两个指标的分位值是回落的，一个是1-10年的国债相对换手率，第二个是配置盘力度。那么我们在对其中能够做到相对高频更新的一些日评数据进行一个日度的追踪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本周已经过去的这三个交易日里面的话，市场的交易热度较上周是没有下降的一个趋势的，整体交易情绪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然后比各个市场的比价来看的话，也依然是维持在一个过热的位置，甚至有往上走的一个趋势。那么具体来看的话，首先是相对换手率这一类的指标。那么这周以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年期国债换手率还有十年期国债换手率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三十年期国债换手率的话就略有下降，大概是从上周五62%的一个换手率的水平，大概下降到了昨天54%的一个换手率。所以对于相对换手率指标来看的话，三十年国债比十年国债这个相对换手率的分位值是略有下降的，从上周五93%的一个分位大概下降到了这周三88%的一个位置。但是一年期国债比十年期国债的这个相对换手率变动是不大，上周五是3%的位置，然后这周三的话大概是在4%的样子。接下来是这个全市场的换手率，全市场主要是银行间这个债券的成交量在本周是呈现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从上周五大概1.8万亿的这个成交量，上升到了本周三2.4万亿的成交量，随之而来的也是全市场换手率的一个提升，是从上周五88%的一个分位置上升到了这周三96%的一个分位置，已经很接近100%的位置了。那么这个指标的话，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到25年、24年都还没有接近过，25年以来都还没有接近过100%的一个位置，就是在最近上升的非常快。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指标是机构杠杆，那么机构杠杆的话，在本周以来是维持了一个相对高位的水平，对应的分位值也是一直在99%和100%这样的高位徘徊。货币松紧预期的话也是同样的，较上周五是57%的一个位置，这周三的话大概是59%的位置，显示市场对于货币宽松的预期依然在高位震荡，而且斜率比较陡峭，大概在三月中旬或者说三月初的时候，这个指标还停留在20%左右的分位，但是从上周的话就陡然一下上升到了50%，接近60%的一个分位，说明市场对于可能在资金宽松了较长时间之后，市场可能对于后续货币宽松的预期有一个陡然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么接下来是利差的一些表现，首先是市场利差，其中信用利差还有农发国开利差的话，较上周五的变动不是很大，前者也基本维持在46 BP 左右，后者主要维持在0 BP 附近，那么还有一个市场利差是利率互换减去Shibor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指标的话，利率互换这个指标的走势变动不是很大，但是这几天 Shibor 的话有一个稳中下行的趋势，下行的幅度不算太大，大概是1到2 BP 左右，这也带动IRS 和Shibor 的一个利差有略微走扩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政策利差的话，由于本周以来三年期国债收益率呈现稳步下行的一个趋势，从上周五1.33的位置进一步下行到了1.30的位置，所以我们构建的三年期国债收益率减政策利率，也就是七天期逆回购利率的利差进一步被压缩，随之带来的是市场利差的话较上周总体变动不是特别的大，而政策利差的话是从97%的已经比较高的位置进一步上升到了100%这样的高位。那么最后的话就是比价类的指标，本周以来债券还有商品还有权益市场依然是呈现三个市场都在上涨的一个状态， 我们跟踪的商品相关的价格指数的分位值是从上周五71%的分位大幅上升到了这周三87%的分位。权益相关的，我们跟踪的权益相关的分位市场的指标的分位值也是基本稳定在上周五是30%的一个分位，那么这周三基本上是稳定在30%的一个分位，而对应的债券市场的，也就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这个分位值的话，是进一步从上周五35%的一个位置下降到了这周三32%的一个位置。那么对应的商品比价以及权益比价的话，他们的本身的值都是不同程度上升的，也就带来了这个比价分位值的维持高位以及继续上升。其中维持高位的是商品分位差，因为已经上升，在上周五的时候已经上升到了100%的位置，所以这周以来是仍然维持在100%的一个高位。那么其次是股债收益差，在上周五的时候是在25%的一个分位值水平，到这周三的时候是稳步上升到27%的一个水平。所以总结来看的话，在上周我们的这个债市微观交易温度计读数已经上升到了70%以上这样的过热区间，而且是从大概2024年7月以来首次上升到这个位置。我们在对这个指标进行这周以内的一个相对高频的跟踪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交易情绪或者说交易热度是依然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的。但其中可以注意一下的是，30年期国债换手率在这几天已经有一个略微下降的迹象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次汇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